你得到的爱，作者安德烈·沃麦克，第六章，原谅有底线吗？我们接着在上一次的分享，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是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一致同意，要求让所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我听过关于这几节经文的普遍教导是，如果几个信徒一致同意，一起祷告得医治，一起驱逐这魔鬼，一起祈求，一起做这个做那个，就一定能成。不错，我们的确可以如此应用，但这却不是经文的直接所指。我们只有上下文衔接，才能明白其主要意思。在此之前，耶稣讲的是，如果主里的弟兄得罪了我们，我们应该遵循的四个步骤。首先，私底下在没有旁人的时候，指出他的过错，并寻求和解。如果不通，那就带着一两个不存偏见、不偏袒的中间人一起去和他谈，寻求和解。如果还行不通，就把他带到教会面前。最后，如果以上三种方法都没有果效，那就把他交给撒旦，让他的肉体遭受毁坏。紧接着，耶稣才说，只要你们中间有两个人一致同意，要求任何事，就一定会被成全。其实经文的真正意思是让我们知道，当耶稣的肢体达成共识时，灵里的力量，我们可以捆绑，同样也可以释放。如果这个人一意孤行，没有耳朵听，并且心已经僵硬，那就让他自食其果，遭受罪的捆绑，也就是把他交给撒旦。随后在二十一节里，彼得进前来问耶稣说，看到了吗？这些都是在衔接在一起的。那时彼得进前来问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应当原谅他几次呢？七次吗？我相信彼得认为能够一次原谅一个人七次已经是非常宽容和大度的表现。可是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是多少？四百九十次。请注意，耶稣不是说当你第四百九十一次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原谅了，这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如果我们跟路加福音十七章这节经文相比较，也是叙述耶稣对原谅人的教导。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转向你说我悔改，你要原谅他。所以如果你的弟兄谦卑自己过来与你和解，一天之内你要原谅他四百九十次。试问在我们一生之中，有多少人能够反复得罪我们四百九十次呢？更不要说在一天之内了。因此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知道，原谅他人是没有限度或次数之分的，我们总要原谅。随后为了让听的人更多更明白他的教导，耶稣又说了一个预言，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因此天国就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当他开始结算的时候，一个欠了他一万塔兰特的人被带到他面前。你们知道一万塔兰特的价值是多少吗？相当于七十五磅重的黄金或白银，也就是一千两百盎司。如果按照现今的金价是1300美元一盎司的计算，一万塔兰特的价值是156亿美元。这人真是欠下了天价的债。我们接着往下读，既然他无法偿还，他的主人就命令把他的妻子、他的儿女，连同他所有的一切都卖掉，偿还债务。这是当时还债的方式。如果你没有能力偿还债务，不像现在你可以申请破产，可以赖账，甚至可以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叫嚣一下，但是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你必须偿还。 方法就是卖身成为奴隶。如果你欠下的是巨额债务，那么不只是你的债权人还有权卖掉你的家人，使其成为奴隶，共同为你偿还债务，直到付清为止。在《列王记下》第四章就有记载，有个寡妇来找伊丽莎，她的丈夫过世后，她无法偿还债务，债主要来把她的两个儿子卖了当奴隶，这就是当时还债的方式。回到经文里，价值156亿美元的债务到期了，既然这个人无力偿还，王有权卖掉他和他的全家人，使其终身为奴，甚至世世代代为奴，直到债务被还清。仆人于是伏倒敬拜他，说：主人，请对我有耐心，我会全部还给你。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敬拜的原意，是指亲吻或者是脸颊，亲吻手或脸颊，以表最高程度的爱慕和敬拜。这个人伏倒在地，表达对王的真心赞美。紧接着，仆人的主人动了怜悯之心，释放了他，并且免了他的债。请注意，是主人动了怜悯之心，因此他放弃执行自己所拥有的公正合理的司法权利，白白赦免了他的仆人。156亿美元的债务就这么一笔勾销。但是这仆人出来，找到一个欠他100德拿利的当差同伴，抓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把你欠的还我。一个德拿利是一天的工价。在马太福音20章2节里，主人出去雇工人到他的葡萄园里工作，工钱是每天一个德拿利，因此此处欠这个仆人100个德拿利的另一个仆人，其实就是欠了他100天的工钱。那么价值是多少呢？如果按照我们现今的薪金水准，一个人平均一天赚100美金计算，100个德拿利的价值最多相当于10000美金。这个仆人欠下他主人156亿美元的债务，刚刚被无偿的赦免，当下他就去追讨别人欠他10000美元的债。10000和156亿相比，仅仅是他的1/1。可是这个仆人却用手指掐住同伴的喉咙，使其无法呼吸，坚决要求对方还债。而他的同伴又是怎样回应的呢？他的同伴伏伏在他的脚边，哀求说：请给我耐，对我有耐心，我会全部还你。知道吗？他的同伴哀求他的话语和他哀求他主人的话语是一模一样的。他不肯，反而把他打到监牢，直到他把所欠的还清。当他的同伴看到他所做的，感到非常的悲痛，就把一切告诉了他们的主人。于是他的主人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恶毒的仆人，因为你的哀求，我免了你所有的债，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他的主人震怒，把他交给了那折磨人的，直到他还清全部的债。如果你们不从心里原谅你兄弟的冒犯，我的天父也会这样对你。耶稣不是爱吗？怎么能说出如此措辞严厉的话语呢？我听过很多牧师解释，如果你不原谅他人，神就会刑罚你，像预言中王刑罚他的仆人一样。真是这样吗？这是耶稣有关原谅他人的教导。他说，只要得罪我们的弟兄来请求原谅，一天之内我们要原谅他70个7次，也就是无限次的原谅。接着，为了能让听到的人更好地明白真理，他又讲了王和仆人的预言。首先，我要说，原谅对方是神的命令。虽然这个原因并不吸引人，很多人还是处于我凭什么原谅他，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错又不在我的思想状态，知道吗？单单这一点就说明了很多事。如果你深知耶稣是你的主，也就是说一切由他掌控，那么当他要求你做某件事的时候，你就应该 二话不说直接去做。倘若你犹豫挣扎不情愿，那就说明虽然你口里称他为主，但也仅限于一个称呼罢了。你的心里还是由你自己掌控，还是那个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我可以，你可以有一百、一千种理由为自己辩护，你的苦痛、你的伤害、你的委屈、你一切的不平，但其实这还是掌控你生活的是你自己，不是耶稣。否则主人已经开口，我们又岂能不照做呢？原谅是耶稣的心，他转过头对那些钉他上十字架的人说：“父啊，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耶稣做到了，还认为你做不到吗？你的体内有和耶稣一模一样的灵。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是属于他的。如果你是获得重生的信徒，是一个新造人，你就有和基督一模一样的灵，那个可以原谅残忍的对待他，把他钉十字架上人们的灵。他让我们以他为榜样，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你们要以仁慈相待，存温和的心，彼此原谅，就像神因耶稣的缘故原谅你们一样。这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不管你那颗脆弱的玻璃心是满目苍蝇也好，千疮百孔也好，神要你原谅就原谅。我知道很多人就会说，我也想，但是我做不到。其实我们把自己感受看得比神还重要，我们顺服这些感受远远超越了我们顺服神。我曾经也有过很想一拳打倒对方的经历，在我向一个人做见证的时候，因为我讲的神的恩典和他所相信的不同，他怒不可遏，朝我的脸上狠狠地吐了一大口口水。当时我的感觉并不好，很想冲上去一拳把他揍扁，但是我知道耶稣会让我怎么做。我平静地擦掉口水，继续我的分享，没有错过一句我要讲的话。在我的感受和神之间，我选择放下感受而顺服神，这是更新思想和成长的一部分。当你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可以任性撒娇，不想做某事就躺在床上或地上哭闹打滚，你准时是顺着自己的心意，想怎么样就怎么做。但是成人后，你有了份责任和义务，有时候疲惫的不想醒来，不想上班，但是你不再是不懂事的孩子，不能事事都顺着自己的性子，所以你起身梳洗，按时到达工作的岗位。很多时候你要做你应该做的，而不是你想做的。如果你就是那个对原谅他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我只能说你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信徒。最重要的不是如何消除你的怒气，而是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因此，当得罪我的弟兄姐妹来与我们和解，无论多少次，我们都要原谅，这是神的命令。此外，这个预言还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明白我们得到的是神何等的原谅，那么原谅他人看起来就真的不难了。知道吗？无论你遭受的是多么的不公的待遇，那么有多么不可想象的委屈，和你对神的伤害相比，真的算不得什么，难道不是吗？对你来说最不可恕的是什么？你的家人遭到杀害，可是你却杀害了神的儿子。最爱的人背叛了你。圣经上说，和世界为友的人就是淫乱的人。每次你贪求除神以外任何东西，就是对神灵里的背叛，而且你的背叛一直在持续着，从未停止过。所以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怎么比较，我们都是预言里欠了主人156亿美元债务的仆人。如果这笔天文数字的巨额欠款可以被主人轻而易举的一笔勾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另一个欠我们10000美元的人苦苦相逼呢？也许你们当中的某些人会非常不赞同我所说的，你们以为我是个好人，既不杀人放火，也不坑蒙拐骗，更没有做过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么不堪，知道吗？也许和我相比，你会略胜一筹。也许在你的教会里，甚至在你的生活圈子里，你是最虔诚、最杰出、最圣洁的人。但是圣经里却说，拿自己人和自己人相比，自己人和自己人衡量，实在不大聪明。别再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如果要比，就和神要你成为的那个你相比，知道吗？如此衡量，我们每个人都只配得惩罚，然而我们却得到了我们不配得的，这才是恩典。对于那些此刻在人为的苦痛和伤害里挣扎不能自拔的人，我要说，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认为现在的苦楚与那将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配相比的。很久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这段经文，但却总不能深刻地理解其中的意思。大约五六年前，当我在看二战中犹太人大屠杀的纪录片时，我感到了深深的悲痛。所以人那以人皮做成灯的做成的台灯，人骨做的椅子，被保留的纹身人皮，那堆着像山高的人的牙齿和头发，那还残留着骨灰的焚化炉，恐怖的毒气室，我问神，这些都是无辜的人，应该还有很多信徒，为什么他们会遭受如此恐怖的对待？人们都说天堂里没有悲伤，没有哭泣，这些人是流着眼泪去天堂的吗？神给了我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我困惑是因为我看的只有这短短几十年的人世，我以为这就是全部，忘却了我们已经得到的永生。知道吗？当我们获得全新的身体，百分之百被更新的思想，站在神的面前，那完全的爱与喜乐，那无法想象的荣耀，哪怕只是一秒，我们在这世上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算不得什么，更何况我们拥有永生。关于永生，保罗说过，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比起将来所得的荣耀，又算得了什么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例举他所谓的瞬间轻飞苦楚，被犹太人鞭打过五次，每次三十九下，以处死的形式被石头打过一次，三次遭遇海难，三次被棍棒打。知道什么是被棍棒打吗？也就是被施行的人吊起来痛打腿肚子以下的部位，一直打到腿骨脚踝骨全都碎裂为止。保罗还说他经常入狱，经常有生命的危险，多次劳碌辛苦，又渴又饿，赤身被冻。我们当中有谁的遭遇更胜保罗呢？可是他却说，这只不过是瞬间轻微的苦痛罢了。我们与保罗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他有和耶稣一模一样的灵，我们也有。他能忍受一切，不发怨言。你们又怎能终日抱怨，仿佛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呢？知道吗？跟永生相比，人世几十年只不过短短一瞬间。如果你在想，我已经忍受这不堪的婚姻二十年了，如何能再忍受第二个二十年？知道吗？这只不过是瞬间轻微苦痛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说灵里神已经给了我们战胜这个世界的一切，退一万步讲，即使这辈子你也学不会如何运用信心。即使看不到医治，没有富足，没有你梦想的大房名车，即使你曾经的小公主变成母老虎，曾经的白马王子变成薄情郎，那又怎样？和那即将显示给我们的荣耀相比，这只不过是瞬间轻微的苦痛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我们把目光放在永生，当我们了解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这世上的一切还有什么放不下、原谅不了的呢？你之所以不原谅，是因为你看的只是你自己和这个世界短暂的得失，你认为别人都没有遭受你遭受的，别人都没有经历你经受的，所以你愤愤不平，心有不甘。 但是看看你让神所为你遭受的和经历的吧，看看你曾带给什么苦痛吧。只有当你明白了你被赦免的债多达156亿美金，你才会赦免你同伴10000美金的债。最后在预言的结尾部分，其他的同伴把这不公的事告诉了主人，主人就把这恶毒的仆人交给那折磨人的。注意，主人并没有亲自惩罚仆人，而是交给那折磨人的。谁是那折磨人的呢？撒旦。我听过很多人以此大做文章，宣扬如果我们不原谅我们的弟兄，就会得到神的惩罚，神会让撒旦来折磨我们。真理真如宣扬的这样吗？神一边说爱我们，为我们牺牲，另一边却把我们犯罪的时候把我们扔给了撒旦受刑罚呢？当然不是。神是个灵，如果我们已经获得重生，神看的永远是我们重生的和耶稣一模一样的灵，但是我们却有选择的权利，而选择只有两种，属神的或属撒旦的。我们可以选择跟随神，也可以选择不跟随神。当我们不跟随神的时候，只能跟随撒旦。罗马书6:16，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自愿做奴仆顺从谁，你们就是顺从那个的奴仆，要么是做罪的奴仆以致于死，要么顺从做义的奴仆以致成义。不止如此，当你的内心被怨恨不原谅所捆绑，圣经上说只要有嫉妒和纷争的地方，就有混乱和每一种邪恶的行为。预言里主人出于怜悯而干涉了最基本的制裁制度，律法。律法说欠债还钱，还不了的就要失去自由，卖身为奴隶。但是主人却特赦了仆人，让他得到他不配得的一切，也就是债务被免除，不用偿还。但是仆人却不领情，丝毫没有感恩之心，因此主人就让仆人自食其果。这和我们之间所讲的，如果一个人心已定，就把他交给撒旦，让他的肉体遭到毁坏，是同一个道理。不是神让撒旦来惩罚我们，而是我们不顺服，不跟随神，坚持任性的自己的意愿和喜好行事的时候，就等于自愿选择了做罪的奴仆撒旦。那折磨人的都有权带来混乱和每一种邪恶的行为，不是某些，不是几个，而是每一种样样俱全的邪恶的行为。我相信不原谅就是以自己的意念和喜好行事的一种。每一次你的内心燃起痛恨对方的熊熊烈火，撒旦就得到给你带来混乱和每一种邪恶行为的权利。也许你是一个有能力有才干的人，但是你却不明白为什么做任何事，你总会面对无数的不顺和阻碍，总是感叹生不逢时。也许你在运用信心得医治，但是你却不明白为什么你已经相信了，反而看不到成效。与此同时，你陷入愤恨、苦涩和不平中，对你的配偶诸多挑衅，对你的孩子训斥谩骂，对你的狗大喊大叫，你事事不满，总有看不顺眼的地方。你在一直问神，你按时去教会礼拜，按时交纳十一，每个星期查经两次，分与不误。可是为什么你却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夫妻反目，诸事不顺，一事无成？你跟神求的没有一样成真。你为每一种邪恶行为的人侵入敞开了大门，你为疾病、贫穷、灾难敞开了大门，知道吗？你的不原谅伤害了其实是你自己，因为你才是那个无时无刻备受煎熬的。你憎恨埋怨的人会因为你的憎恨埋怨而食不下咽、夜不能寐吗？不会，他们会继续他们的生活。只有原谅才能让你解脱捆绑得自由，让你能够阻止那折磨人的入侵。 你们当中的很多人不爱你们的配偶，你们爱的其实是你想要你配偶成为的那个人。但是神从没有让我们改变我们的配偶，也没有让我们为配偶的改变而祷告。圣经里没有一句这样的经文。神只要我们去爱，爱他，爱别人，爱他的性格，爱他的不足。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现在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种，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了。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特别是对方不可爱、不值得爱、不配爱的时候，因为这不是人的本性。我们第一反应总是讨公道、要说法、动怒发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神说过，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知道吗？需要信心，你才不会自行反击；需要信心，你才不会怒气冲天；需要信心，你才不会苦涩悲痛；需要信心，你才不会批评抱怨。相信神，让神成为那个改变对方的人，与此同时继续爱，让对方得到他不配得的，这才是好消息。